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从高峰到低谷，
他从自负到淡出，
神的声音
如何帮助他走出困境？
神的声音
如何修理以利亚的伤？
主，在风暴中我要听你微笑声音。
圣言圣宴特备节目，
他的微声临到我，
你必为我战胜。
小组查经节目，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我是韩毅。
那么从今天起一连两集呢，我们会有特备节目，他的微声临到我。我们看一下罗藤树下的以利亚，我们看一下藏在洞里的以利亚，我们尝试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听听神跟他的对话。先来一道自由的分享题好吗？为什么神会透过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话呢？芷梅，
我在想，为什么神要这么大声音跟我说话呢？
你的思维反而是反过来问。
对啊，为什么我会这样反过来问？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嘛，我们是他的儿女。你想一想，你的爸妈会跟你大声说话吗？
会，我顽皮的时候。
对，就是你顽皮的时候。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即便你是顽皮，他也会是用温柔关爱的声音去跟你沟通。哎，你为什么今天这么顽皮啊，淘气啊，都会这样的。
好，谢谢姊妹的分享。我们新加入的弟兄熊乐，你听过神用微小的声音跟你说话吗？
其实这里我也是有一点经验的。对啊，那个时候我是在经历了那个人生的十字路口，就是呢，我在选择大学生哪一间，就是我自己有很多的东西在烦恼，很多的选择，很多不同的原因。在啊某一天晚上我祷告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很微小的声音跟我说，你想要侍奉是吗？那你就到那个团契吧。没有说哪一间大学，但是那个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知道啊，神想我去某一个大学的团契里面去服侍，然后我最后到了那里了。
听是一件事情，我听完以后我有没有行动呢，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么韩毅呢，你觉得神为什么会用微小的声音跟你说话呢？
我觉得用微小的声音说话的话，一般就像芷梅老师所说的，有的时候可能我在天父的面前是顽皮的时候，他会用大的声音来教导我，规整我。有的时候呢，在我就像熊乐老师所说的，在人生路口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去选择的时候，我们会通过祷告啊、灵修啊，或者是甚至于周日聚会的时候，会借着他的仆人通过讲神的话的时候给我们以明确的指引。
我们各自都有不同的经历啊，声量小听起来很轻柔，但其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的。神的声音可以是责备，可以是安慰，可以是提醒，也可以是警告。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3:9，那个时候撒母耳年纪还是很小的，半夜的时候呢，他就听到很轻的声音，于是呢，以利就告诉他，如果神在呼唤你，你要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那今天我们用什么心态去听神的微声呢？ 我们会查考列王记上18章17节到19章的9节，我们来看一下先知以利亚当时怎么回应神的威声，好吗？
嗯，
其实呢，18章我们之前已经查考过，今天我们会仔细的看一下里头的经文。先说一下18章25节到40节真假先知对决的过程跟结局。现在我们很快的说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吗？
我们知道以利亚和亚哈王，还有以色列众人以及450个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对决。以利亚要了2只牛犊，一只给了巴利的先知。巴利的先知呢，从早晨到午间，他们在坛的四围踊跃，仍然没有动静。即使他们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直至他们狂呼乱叫，还是没有得着他们所说的巴利的那个应允。以利亚呢，照着12支派的数目取了石头，并且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并且在坛的四围挖沟，在坛上摆上柴，把牛切成筷子放在柴的上面，还用4个盛满水的桶往燔祭和柴上倒水，倒了3次水，水多到坛周围的沟里都满了水。这里描述以利亚与那些巴利先知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到了献晚祭的时候，以利亚安静地祈祷在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很快的神垂听了祷告，火就降下来了，烧尽了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就连周边沟里的水都烧干了。众民看到都伏伏在地，承认耶和华是神，而巴利的先知仍然没有动静。明显耶和华神是得胜的。这时候以利亚就让他们拿住巴利的先知，一个也没有逃脱，全部杀死了。
非常清晰的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对决的过程还有结局。像刚才韩毅说的，尽管巴利的先知他们当时疯狂的呼喊，甚至自残身体，试图取悦他们的假神巴利，但是丁点回音都没有啊，唯有耶和华可以施行神迹呢。然后呢，在场的百姓呢，看到这个画面都俯伏在地高呼，我想请我们唯一的弟兄啊，请帮我读一下39节百姓他们当时的回应。18章39节、
好的。那个时候众民他们看见这些神迹，他们那就俯伏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
哇，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画面感十足啊。以利亚前后呢，其实赢得2次重大的属灵胜利的，是吗？第一个刚才说到真假先知的对决，第二个是下面下雨的祷告终于蒙应许了。纸媒啊，如果你是以利亚，你连续经历了2次重大的属灵胜利，你心里会怎么想呢？
当然兴奋无比了，也舒了一口气。
嗯，
因为他们一直都把巴利当作他们的神，是真神，现在就好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京剧来的，我
这个这个老话是俗话的。那经过这个比试，就知道让他们知道谁是以色列的真神，
嗯，
而且是唯一唯独的真神，让以色列的人、全国的人和这个亚哈王知道，以利亚是神的仆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真神。这两点都在这个比拼中实现了。
嗯，好像扬眉吐气嘛。
嗯，
长期压抑的情绪呢，哇，终于释放，畅快。可能晚上回到家，我再回味一下刚才那个漂亮的一仗啊。但是有没有发现呢？人生就好像过山车那样。
嗯，
18章是以利亚一个属灵的高峰，但是19章呢，好像是180度的急转弯。我们很快看一下19章1节到3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请纸媒帮我们读一下1节到2节，好吗？19章1节到2节。
好的，19章1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
嗯，海义，你觉得以利亚有没有想过自己会面临杀身之祸呢？一道江湖追杀令使得他一定要赶紧逃跑，他有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呢？你觉得
我个人认为他是没有的，因为在这次的复兴当中，他看到百姓然后在那里都高呼耶和华是神，所以觉得顺其自然的应该是得胜之后，以色列整个国家从亚哈王到百姓应该都是对耶和华上帝是大发热心的。其实就像我们有一句话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没想到这跟以利亚先知想的结果是天壤之别的。
就像大家刚才分享的，以利亚当时的内心呢是很激动的，我说完成了加密山的比试以后，他对未来是一个憧憬的，他觉得我们迎接伟大的信仰复兴，以色列民包括可能亚哈王也可以认罪悔改，离罪悔改。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他的一个期望竟然是落空了，他从来没有想过竟然会从高峰突然陷入绝望的这个深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尝试走进以利亚的内心世界，特别来到第四节。第四节熊乐他在哪里？当时
第四节说到他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然后呢来到一棵罗藤树底下。
罗藤树下的以利亚当时好像在祷告，那他跟神说什么？他求什么呢？
他说了，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不胜于我的列祖，他为什么会这么评价自己呢？你继续说一下。
我觉得他其实在这个时候他说这一句话应该是觉得垂头丧气的，因为就好像你刚才说他经历了一个过山车的时候，从胜利了很高兴的一个高处，然后跌到一个被追杀的一个低点，然后呢他的情绪应该是充满了很多的不满啊，愤怒啊，或者是一个很丧气的时候，很期待以色列人要怎么样复兴的时候，却换来的是皇后要追杀自己，他就觉得很绝望沮丧这样子。
对，
我会觉得
有没有觉得以利亚他忽视了另一种的战场，敌人对他的恐吓。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作为旁观者，我觉得是心理战术了。取得大胜利之后呢，为什么马上会灰心丧志？我们都经历过沮丧的经历是吗？你总是看到灰暗的一面的，又或者说你会失去理性分析的能力的。说实在，耶洗别他一下子失去了几百多个巴利先知，他的势力已经大大的削弱，他只剩下什么呢？只剩下一张恶毒恐吓人的嘴巴而已。我们如果没有冷静的去分析，可能很像以利亚那样，哇，赶紧逃，赶紧跑跑跑跑跑。而且我们不要忽略十八章，当然我们看经文看得很爽啊，畅快，但其实那个是一个生死战来的。生死战意味着如果对方胜利的话，以利亚可能难逃一命的，当场就被杀死了。他付出的心力，付出的体力精神肯定是比我们想象中大的。那么刚才熊乐读经文的时候谈到，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以利亚的列祖很多嘛。我们如果尝试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跟以利亚做一个比较，大家觉得以利亚缺乏了哪些的生命素质呢？芷梅先来说说。
这个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神给摩西的评价，他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从这个性情方面品格方面啊，摩西是个谦和的人。但是以利亚是什么人啊？情绪化的人啊。一时呢那个信心呢非常的高，一时哇这个心情又非常非常的低落，只看环境但没有看到神。刚才说嘛，耶洗别下这个追杀令，他就感到害怕，就要逃命了。为什么他不求告神呢？或者是他有求告神，神没有回应他，所以他可能有一些胆丧，哎，会不会神也不管我了啊？所以就感到害怕。另一方面，约拿到尼尼微城，神也是给他有一个使命吧，要他到尼尼微城说神的审判要到了啊，尼尼微城你们要准备啊。但是约拿只一天宣告，然后怎么样？ 全程悔改，上上下下，连生出猫猫狗狗啊，牛牛羊羊，
对的，
都要被毛蒙灰了，这么搞笑，就表示他们完全的悔改。所以你看，以利亚已经准备三年了，三年这个旱灾啊，预备人心啊，神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大的警告了，应该悔改。但是结果呢？山上的胜利，但是山下立刻就有一个追杀令，民心依然没有归正，那令他垂头丧气。无论是跟摩西啊，跟约拿比较，他都完全没有什么能力，他感觉让神失望啊，因为他没有达成任何的任务啊。有人悔改，但是不是上上下下的人都悔改，所以他有这么一个心情啊。
我尝试换个角度来问问大家，三位都可以回答。做个比较，你觉得摩西那个年代的以色列人让你气死，还是以利亚这一代的以色列人让你更加的气死呢？
比较一下的话，我觉得好像是摩西那时候更让人气死。因为他不断的在悔改、犯罪、埋怨，然后再悔改、再犯罪、再埋怨，不断的在埋怨当中。而这时候直接他们是高呼了以后，也没有再对以利亚有埋怨任何的交集。
这个问题没有对与错的，我们尝试从其他的圣经人物再立体的了解当时的处境。我们回到旧约圣经民数第十四章，记不记得当时以色列百姓整天不是埋怨就是骂这个骂那个，当时候他们生气到一个地步呢，说要用石头砸死摩西跟亚伦的，那结果当然没有了。然后去到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摩西那个时候真的是火冒三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做金牛犊，带金牛犊，于是摩西真的摔破法板。可是到了三十二章的尾段呢，三十节到三十五节，他是为那些曾经说要用石头砸死自己的人代求的，因为他真的不愿意看到他们受罚。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用摩西跟以利亚做一个比较，不是说以利亚很坏，很多地方值得我们批评，可能他真的缺乏了一些的耐心忍耐，对于同胞们的爱心。那今天你说我不是牧者，我不是传道人，我不用牧养什么小羊啊。但如果有一天我们面对像以色列人那种哇真的让你气死的弟兄姐妹，你对他们有多少的爱心，你对他们有多少的包容呢？
主，我跟你走，往不天下走，死因有故，紧紧跟你走。
以利亚是一个很忠心的仆人，从很多方面来说他都没有质疑神的话，神的话临到他，他就去。
你跟着我，我害怕什么？
旱灾很明显，一定是神对以色列民拜偶像的一个审判的。那么在旱灾的期间，神会供应以利亚的，神吩咐他前往基利西旁。
基利西旁有河水供应吗？但是没有食物啊，神也供应这个乌鸦给他有肉吃。
可惜呢，过了好些日子呢，连溪水都干了，怎么办？
他照着神的吩咐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开启我的眼，星星的双眼。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基利西旁没问题啊，但是到外邦人
那就有问题了。
对，为什么我要到外邦人呢？我们是跟外邦人有分别的，我们不能掺杂他们的文化，
对对，
我们不能跟他们交往。但是以利亚他没有异议，我还是按神的话去的这个穷寡妇那里去。
是的，
你是万王之王，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天我们查考的经文是《列王记上》18:17-19的九节，是特备节目。他的威声临到我。音乐前，我们尝试将以利亚跟摩西做个比较，因为是以利亚自己说的嘛，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嗯嗯。
那我想问一下芷梅啊，
嗯，
我们说摩西对以色列人的包容啊、爱心很大很大，搭到什么程度呢？
哇，摩西的忍耐力真的不是盖的，整整的40年，不是4天，不是4年啊。
嗯、对，40年，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要学习的。耶洗别的一句话呢，好像是压在以利亚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当时躺在罗藤树下求死，觉得自己真的不如前人呢，非常颓废放弃的一个状态。不过呢，俗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嘛，我们评价以利亚抗压的能力低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
嗯，
但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其实这些年来他到底背负了多少的压力呢？熊乐，
哇，我觉得当我带入以利亚的角色去想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呢，他那个胜利的背后其实是背负着很多的压力，比如说他3年的旱灾啊、
嗯、
然后啊、很多的先知也都死了，然后就看着别神的先知越来越多人呢、啊、然后皇后也是一个很讨厌自己的人呢、啊、这些其实都啊、令到以利亚心里面很大的压力，然后终于来到一个胜利的时候，他的那个情绪的高涨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呢，他下山的时候听到有一个追杀令，会觉得整个压力好像要爆发了、
嗯、
好像他还没有空间去消化去、回味刚才的胜利，或者是他在山上面那个对决的一些片段的时候，然后急着就要准备下一个反应，就是皇后要杀掉自己。
嗯，
其实以利亚他的情绪是很高涨的，在这个情况底下，无论是好事或者是坏事，他的表现应该都会反应都会比较大的吧，我觉得。
对，熊乐刚才提到一个点，这3年都要面对旱灾。
嗯，
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以利亚，这3年时间你每天都要坚信一件事情，我只要不祷告的话必不降露，那可能每天醒来你就看看今天到底有没有下雨呢。
嗯，
所以他累积起来的压力的是难以想象的，而且生活在一个背弃神的国家，在上的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邪恶的一对夫妻，他们除了会诱惑百姓去拜巴利偶像之外呢，他们还会杀害耶和华的先知的，以利亚当然是其中一个的，所以性命是受到威胁的。而且很关键的一点，以利亚再三的强调只剩我一个人，他感觉上我是孤军作战的，好像整个北国以色列我一个人顶住，我一个人抗衡这个邪恶的势力，所以对他来说我每天都要背负着很大很大的压力。那么大家觉得累积下来的压力是不是他求死的原因之一呢？海英，
我觉得也应该有一部分是这方面的原因。我们经常会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对于以利亚的期望值应该是落空是非常大的。再说了，人在很大的征战得胜之后却没有带来预想的果效，会灰心，甚至于可能也有的时候到了绝望。就像刚一会儿熊乐老师所说的，你看看在这3年来中的压力，再加上外在的压力，自己内心的压力，再说他还在去比较，甚至于他觉得他就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以色列没有复兴，反而现在给我造来了杀身之祸，那我干脆不如死了算了。
嗯，其实呢，苏小燕在准备这2集的节目呢，我是参考一本书的，杨锡羌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名叫《召命：以生命回应神的呼召》，其中一篇就谈到以利亚的侍奉，他怎么说呢？他说以利亚一听到耶洗别要追杀自己就立即逃命，是典型的内耗或者说耗尽的一个例子。
嗯，
那这个年代我们常常会说内耗，或者英文说 burn out、嗯、到底什么是内耗呢？我们也是神的仆人，会不会有这种经历呢？芷梅有过吗？首先问一下。
有，一直都有。我真的
分享。
其实听众朋友都知道我爸爸是失智症嘛哈、
嗯、
所以呢、
嗯，
我回到家或者是放假的时间，我全个人的时间都摆在我爸爸身上，要照顾他，关爱他，集中所有的精神，但是他的病不会好的，只是慢慢慢慢的衰残下去。所以我这个心力是耗尽的。
熊乐呢，这么年轻的年轻人，在侍奉的路上有没有经历过内耗呢？
其实我之前在大学里面的侍奉呢，也是经历很多年的关心别人啊，去做很多不同岗位的侍奉啊，因为觉得自己年轻嘛，很多时间，但是呢好像内在的那些能量耗尽了一样，好像呢做的东西没人欣赏，然后呢不会有别人去感谢我的付出，但是换来了很多的批评啊，很多的不理解的声音呢，然后就觉得很累，然后就觉得好像一根火柴然后它烧焦了一样。
哇，这个形容很贴切。你是不是一根被烧尽的火柴呢？十八章以利亚获得重大的胜利，他承受了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说外在正面的刺激，因为他确实看见神的荣耀，但同一时间不代表他不会面对负面的刺激。我们往往就会忽略了后者，马上呢就会低落，因为你承受不了刚才海义提到的期望，期望落空带来的打击。所以怎么处理内耗的问题呢？请你先暂停你手上的工作，我请你先关上门，进到内室，向神支取力量。我们也要学会两件事情，第一个交托，第二个放下什么呢？放下强加在你身上的那些不必要的期望，真的是不必要的期望。那么来到后面五节到九节，好像以利亚花了一段时间去吐苦水啊。五节到九节，神面对充满负面情绪的以利亚怎么帮助他呢？以利亚当时心里只想三件事情：我要死，我不如人，我非常的孤单。那神怎么帮助他呢？
几节经文当中看到真的是好温馨的一个画面，神没有指责他，只是给以利亚预备了吃的喝的，然后拍拍他起来，然后他就再吃了喝了，然后又睡了。然后神让以利亚有休息补充体力的时间，而且在这里陪伴着他，等待着他从软弱当中走出来。
神没有用严厉的语气来教训想求死的以利亚，神向他说什么呢？熊乐再给我们念一下第九节好吗？
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神的威声，当然经文没有描述是大声还是小声，但我觉得是轻声细语的。神向他发问，让他有机会表达一下自己的感受，这个很重要的。大卫在诗篇七篇的时候，他曾经说过：求你向我侧耳，求你听我的言语。其实神非常乐意倾听我们的心声的，是吗？休息够了，你看到他走了40天，到了何烈山，躲进那个洞里。我们也需要允许自己有休息的时间。神没有马上你赶紧出来，不要再躲进去了，是给他一个空间去沉淀一下自己的情绪。你当走的路甚远，是双关语来的。第一个，你继续前行。另外一个，你想求死不可能，因为我之后还有任务要交给你做的。何烈山的洞呢，好像是以利亚上课的一个地方，是被神修理的教室。那到底最终神如何帮助他走出洞穴，怎么解开他的心结呢？留待下一集我们继续看19章10节到18节的经文。那么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我是海义。
好，下回再见。
再见
再见。
哦主，
在风暴中我要听你微笑声音，呼召我更靠近你。哦主，